好，来，天父，我们再次来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都是透过你爱子耶稣白白恩典的宝血。这条路是又真又活的道路，充满感恩，充满赞美，充满神恩典的道路。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要跟随主，并且跟到底。主，今天又来到另外一章34章，帮助我们都看见神你怎么样来改变复兴以色列国，我们就真的做。我们相信台湾是可以复兴的，我们的家族可以复兴的，我们家人我们个人都可以复兴的。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欢迎圣灵来引导我们，下时间都能够焦点在你的话语当中。谢谢主，你的话就真是奇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34章，看到你昨天看到两个王很特别，这两个王呢，一个是前面不好，后面就变成好了。但是亚门呢，这个第二个王呢，是一路坏到底啊。那结果呢，你看到他就被这个背叛，然后呢被杀，然后呢就过世了。他做王的时间记载很少，但是到了34章呢，看到另外一王是一个好的王，叫约书亚约西亚抱歉，约西亚。约西亚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所医治的，耶和华所医治的。虽然他接续当王的时候，整个环境整个国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光景到处都是偶像神坛，整个国家是一个非常荒凉的时候，他接续这王。因为姐妹，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你接续的时候，好像上面的烂摊子就在你手上了，还是历代的东西就在你手上，你觉得哇，怎么那么为什么我没有像别人这么好，接续是好的，你接的是不好的烂摊子，你怎么面对呢？人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选择，就像你人生有很多的打牌一样这个牌好坏你也不晓得，翻开知道哇，有人很好的牌哦，很多人很烂哦，特别你原生家庭也是如此嘛。但是告诉大家，我们有主之后可以翻变成一个好的牌，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掌管你人生，我们可以靠主呢完全反败为胜。所以你今天看的时候发现到哇，很多的复兴在当中，复兴就是 revival 的意思，就是能够回到起初神创造那个荣美，神创造那个定义，神创造你的命定，这些呢都看见神使用这样的人在历史当中呢写下跟神同工同行复兴的历史。我们一起来看到34章，我们来看几段。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力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的祭司的骨骸烧在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拉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和视为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好，第一段呢，从第1节到第7节，这边开宗明义章就讲到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几岁啊？8岁，所以很年轻。8岁，现在大概是国小1、2年级吧，这么小就登基了，这么小就要治理一个国家，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哦。但是他们是代代相传，是因为神跟大卫有立约，他的子孙他的这些后代都要这样相传下去，这是神跟大卫的立约。虽然年轻8岁，但是呢他是个好的王他呢学习要效法他主大卫的这些这个事迹，他知道神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几年呢？31年所以他呢总共39岁哦。所以他从这个地方你看到他寿命呢不是很长，但是呢却被神看为正确，是一个好的一个王，因为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效法他主所行的，不偏离左右。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代表作，代表什么呢？神眼中的好的王。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人生被写下来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人， 好的人，那个叫做义人呐、啊，在神眼中就是义人，都是良善的，好不偏离左右。好，接下来第三节说，他做王第八年的时候，尚且年幼，把他画起来，所以做了八王，八岁开始登基，开始接续啊他的爸爸哈亚门。好，接续之后呢，经过了八年的训练呢，就十六岁了。哦，十六岁的时候就寻求他族大卫的神，十六岁大概是我们高中吧，是吧？高中的时候，这个是青少年的时候，因为姐妹，青少年是不是可以培育出来？可以的，不要小看他们。哇，十六岁要算什么啦？十六岁，我告诉你，十六岁就可以成为神重要的器皿，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学青，好好看重他们。八岁就登基，你看了吗？然后呢，十六岁就为神做大事哦。那记得、哦、这个眼光一定要放在我们心里面，不要小看你这孩子萝卜头啊小屁孩啊，我告诉你都错了。圣经告诉你看，八岁就可以被神用，十六岁呢，你看到寻求神啊，感谢主，盼望我们开始服侍这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十六岁就可以寻求神，十六岁就可以成为神的器皿，十六岁就可以敬畏神，这是神的眼光，你看到吗？十六岁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十二年哦，好，就才洁净犹大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代表说他会拆偶像啊，他会把这些不洁的全部拆光。哦，你看到这些事情吗？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寻求神，他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他心中只有神，就耶和华，就主耶稣，其他都不是他的神，其他的他都猜，过去不觉得，他现在要猜。过去他老爸呢治理的时候，短短的时间全国都在黑暗当中，到处都是偶像，山上有丘坛啊，这个啊殿当中呢又有偶像啊，我直接跟神唱反调。他心里面哦看得不对，他查到列祖大卫所写的，他知道原来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情，他寻求神，并且呢求神给他力量。好，寻求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做洁净复兴的步伐，一步步的看下去。第一步一定是寻求神，人们遇见神是寻求开始的，所以你从历代志开始当中，你发现到很多很多一直在重新跳出来的这位王是寻求神的，要尽心寻求他，竭力寻求他，这是第一步的渴望。我们要复兴个人的生命，从寻求开始，家庭要复兴，从寻求开始，我们的社会要复兴，从寻求神开始，教会要起来要复兴，从立定心智寻求神开始。寻求之后呢，就会寻见，寻见之后就知道神的心意，就开始做什么呢？被光照，然后呢愿意洁净，把所有偶像全部拆毁。要怎样？也许我们没有看得到的偶像，但是看不到偶像也许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哦，你说我没有拜这个拜那个，但是你心里面很多的偶像在你当中都要拆。神光照你的地方，神说你爱这个东西胜过爱我的，都是偶像，都要拆。哦，有没有把神摆第一位？也许是你的事业，也许是你的金钱，也许是你的儿女，也许是你的爱情，也许是你的父母亲，都很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呢都要洁净，让我们单单纯纯的把神摆第一位，不是不要父母亲，而是把神的次序摆在第一位，所有这些都要完全清除。好，所以第二步你看到吗？他做洁净的工作，因为在神眼中这个偶像呢都是不洁的，叫做可憎之物，好，是敌对神的，会造成破口，然后撒旦各方面还甚至外邦会来攻击，就是关键在这边。所以我们请大家记得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他拆偶像的时候又形容有这些丘坛木偶雕刻铸造的像，然后呢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力的坛，砍断这个日像还有雕刻的像，而且打碎成灰，把它画起来。打碎成灰代表什么呢？完全完全的粉碎了，偶像要打就把它全部打到粉碎，不要留一点点，还捡一点点的东西比较有价值的老黑物件，全部打碎就变灰了，灰怎么样？再也回不来了，撒在这个水上就覆水了，流走了，这个意思就是决心的意思。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还有这个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哦，祭司的骸骨就是祭拜偶像这些祭司，你看到吗？可能被杀死，然后被烧死，然后变成了这个烧在台上，洁净的犹大 跟耶路撒冷。好，这个叫做洁净，或者叫做除偶像。好，神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全部上下全部洁净，很重要，偶像要除。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第二步呢，一定要洁净家里面的偶像。我们信主之后一定要洁净，因为在神眼中呢，这个是不洁的，是可憎之物。请记得，偶像呢，你要拆，不要保留。如果这是你的神坛，你过去拜很久很多年的，都要断除，不然会给魔鬼留地步，恶者就在当中啊，来常常撒盐巴啦，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拆偶像，不要留在当中。但是拆了，请记得是归属你的偶像。你要记得，这个王呢是约西亚王，这大地充满了咒诅，他察觉了。他有权柄啊，所以可以清除整个国内的所有偶像。你只能清除你自己的偶像，先清楚吗？不要清你爸爸妈妈的，那是他的，不然你会一到手被清，因为那不是你的。好，不要弄错了，你叫你自己归属你自己的，该清的就清，那是家族的，不是你的，你不要乱清，不然就会闹革命的。好，就要清清楚楚。约西亚王是因为他是王，他整个国家是他治理的，他的权柄只在那个地方，他的范围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只能洁净这个，讲清楚吗？但是你有权柄，你认识这个真理，你就要洁净。好，接下来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老是喜欢拜偶像？为什么我们人们喜欢拜偶像？甚至已经有些人受洗还会去拜偶像，有没有这些问题？有，为什么？我想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人拜偶像主要的原因就求福气了。Hockey 啊，求福，这是人之常情。举例，我们盼望有更好的经济，我们要发财。再来呢，就是升官。再来呢，名望，这些都是求福气了。这个呢是人喜欢的。再来呢，为什么拜偶像？就是要求平安。在我们平安里面呢，我们才有真实的福气哦。比如家庭要平安，夫妻的关系要平安，亲子的关系要平安，我们的健康啊，出入都要平安，做什么都要平安，所以求平安也是人之常情。第三个呢，比较少，但是也有。为什么要去拜偶像？为了得权柄，能够控制人。哦，这个权柄呢，直接像很多人去拜偶像，就是要得权柄，要得这些东西要来掌控。像你知道吗？这个金日成就是金正恩的老爸嘛，他以前就把自己树立成为偶像。现在你就去北韩稍微看一下都有啊，他的像很高，很多人会固定到他面前什么敬拜他，因为他们是无神论，无神就是他就是神，其他都不是神，他就是嘛，然后像很大嘛，所以看到他都要低头，不能直接看哦。我们自己华人啊，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情况？也有嘛，拜皇帝不是吗？都是如此啊。其实人最主要是要有权柄啊，所以呢就有偶像的出来，是这样的出来的哈。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都是拜那个看得到的这些神，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看不到的，但是人喜欢看得到的。然后呢，马上有短视就开始得福就好，不管什么方式，马上立刻就蒙福就好了。其实这个是给魔鬼留地步。好，这边你看到吗？整个满山满谷都是球坛，那在耶路撒冷呢，还有敌对的在殿当中都有雕刻的偶像，所以整个国家是在暗淡当中，被辖制当中，被恶者攻击当中。哦，你看到这个是整个国家的情况。好，接下来呢，他清楚之后呢，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哦都这样行。不仅在耶路撒冷，在其他各城都做洁净的工作。请问这王好不好啊？太好了，他下定决心，不怕什么招惹人，不怕有国内有革命，他就是怕神而已了。他就是敬畏神，怕神比较重要，人呢不重要，重要是神。好，接下来呢，又拆毁祭坛，把木雕的偶像全部捣碎成灰，然后呢，砍断那些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好，你看到吗？那时候才几岁呢？不要忘记，才16岁。16岁可不可以做大事啊？可以。16岁大概高中生吧。你看可不可以做大事？可以做大事的。所以愿神改变我们眼光，不要小看人年轻。保罗对什么提摩太讲的？不要小看人对你看起来就是年轻的。No。你这个各方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上都要做信徒的好榜样啊。阿们，好不好？让我们有这个眼光， 而不只是指我们的年纪，包括属灵的年纪也是如此。他出信也可以的，他刚刚受洗一年也可以被神所用的。一定要改变，我们刚刚不是要泡很久，有没有念一遍圣经啊？啊，保罗认不认识啊？他们讲的啊，像提摩啊，这个啊，福气教会啊，黑乌鸦变成白乌鸦，有没有？他不认识保罗，他不认识什么什么一大堆圣经人物，但是能认识耶稣就够了，就可以被用，可以的。神就是这样使用的，所以我们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开始用神的眼光看你的 best， 他一定是很好的工人，他被神重用的话，可能比我们更被神啊这个使用。哇，我们要这种眼光来看待，不要小看的年轻，无论在啊年纪上，或是属灵的年纪上，都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特别当妈妈看孩子要这样看喽，不要想啊又是小屁孩啊，我告诉你不得了啊，你好好的养育他，以后被神大大的使用。阿门。神在用人，不像你我了。你看八岁就被神用了，然后十六岁呢，全国偶像清楚，这厉害吧？这比小英太厉害了。你看这个厉害。OK， 我们继续看来第二段，来八节到十三节是第二段，预备，请。
约西亚王十八年进地进殿之后，就差遣撒加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约他士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所剩下的，以及犹大由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的督工，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就是交给木匠、石匠、摆凿成的石头和架木和栋梁，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这些人办事诚实。督工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亚哈、厄巴底。督工的是哥辖的子孙撒加利亚、米苏兰，还有善于作乐的利未人。他们又监管扛抬的，督促一切做工的。利未人中也有做书记、做司事、做守门的。
好 ，OK， 这第二段呢，讲到第八节开始。刚刚你讲到前面复兴有两部曲，第一步呢，全心的寻求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做洁净，拆所有的偶像，不洁的全部都要洁净。神要的是全部都洁净。好，你看到这网是好的网。第三步运用出来，请记得要看重神的殿，要修复神的殿。今天神的殿我刚刚讲过了，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新约的教会，我们要常常爱护神给我们的教会，因为那是神的殿，是神的家，我们要委身在神的家，要好好的讲家里面的好，不要讲家里面的不好，因为这是你的家，讲清楚吗？不要老是讲啊，丰富教会不好，怎么谁的家比较好？你不要忘记，你是丰富人，你在讲这个不是闹亏吗？闹亏不紧店不是吗？你要讲自己的家里面的好，因为家就是一个，讲了解吗？不要到处这个也是，到处那，那你就流浪汉了。请记得委身，让你重生得救的家。并且喂养你的家，家本来就有不完美的，哪个家完美的？没有吗？所以不管是多少多大，或者屋子多大多少，那个教堂都不重要，重要的神要我来到这地方，我这边得帮助，我这边重生得救，我一辈子就埋在这个家里面，用这个观念。再来要爱护我们的家，不要在私底下讲家里面的不好嘛，哦，讲怎么讲讲讲，都是家人，要学会。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你要帮助他，你是丰富家人，要为丰富家祷告才对吗？因为你的参与，家就更好了，不是吗？你要参与，不是在面论断批评，这是真正的修复神的殿，神要这样的人。阿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看到他们第三步就是修复神的殿，代表什么？他们看重神的啊，这个神的家，这个神的家一定要修复，不要破破烂烂的。我们很好，但是神的家呢？我们一样，我们要好好修复神的殿。好，第二个殿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了。身体是圣灵的殿哦，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有个重生的灵就在你当中，你要好好保养顾惜你的身体啊。所以要吃喝各方面都要看重节制，然后身体要操练健康，多多被神所用，你就在荣耀神啊。神的殿 要被给修复，所以看得到的就是教堂教会我们要好好的修复，然后呢一起把神的殿建造起来。好，他们看到神的殿呢到处的偶像嘛，然后清除了，清完之后呢，你看这城墙也破了啊，那个门好像也关不起来了，里面的祭祀都全部停了，祭司也不见了，完全都是在拜偶像嘛。所以他们要恢复大卫起初建造的那个荣耀，所以他们要恢复起初大卫的倒塌的什么这个殿咯。好，你看到他们就开始做这些事情。好，十八第八节说约西亚王十八年的时候就洁净这殿。好，十八年大概是26岁的时候了，他开始洁净地并且洁净圣殿，然后呢开始就派人去修理这个事情，因为他看中神的殿，神的殿就是神的家，就是今日的教会。请大家记得要以这个为中心，我们人生要以家为中心，这个家属年家就是教会，记得跟家在一起。有一天如果不是如果是一定的，神给我们新的地方，我们建出一个神的殿了，请大家记得要跟家在一起，最好是在方圆5公里都可以到的，因为是我的家嘛，大家住在一起，一起来随时就可以来敬拜神。我会跟同工，特别我们全职同工都全部搬出来，一起住在一起，住在旁边，随时就可以到殿里面，随时都可以吃奉主，因为这是立位人嘛，祭司就是跟着什么，跟着神的帐幕在走的，这个是圣经的法则。那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看十二支派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东西南北有这个十二支派每个支派呢打开帐篷门一定面对什么会幕的，他的门一定面对会幕的，代表说以神为中心。今天一样要以教会为中心，除了你被差派出去可能在外面短宣或者在长宣当然是另当别人，但是神爱你的事在这边就要为神，以这个为主要。好，所以你看到吗，他看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这个约西亚往心里面火热，他说神的殿一定要恢复起初荣耀，所以他召集这些人来修造神的殿，修理神的殿。好，你看到吗，弟兄姐妹呢，这些祭司还有包括这些看守殿门的，还有马拿西以色列剩下的百姓，犹大人还有便雅悯众人还有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来什么奉献，看到吗，全部都有养，全部都要来爱神的家，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把奉献带过来。好，就交给这些木匠石匠这些人他们就有建殿的团队。好，十二节刚刚有几个人念出来，就是这些人办是什么诚实，为什么要多一个诚实，两个意思，一个是他们是忠心可靠的，是信实的，好，忠心可靠是信实的，第二个是这么多钱财为了建殿需要一群诚实的团队啊，不像有时候我们听有些公家的哇给他多少亿然后呢他就吸到最后建筑呢常常是不是讲的那么多嘛，是不是偷工减料或是肥水漏着自己的口袋了不是，建神的殿要完全的诚实，因为是为谁建的，为神建的。我们做主工也是一样，当我们有在管理钱财财务的时候，请记得要清清节节，因为一笔一下一钱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给神的，不是给你的，你千万不要去贪心，相信什么，那是给神，你不过是什么帮你算一算整理出来而已，是要为了建殿用的，这个叫专款专用哦。所以我们一样，我们要建殿，所以奉献弟兄姐妹的我们都有专款在当中，不会乱用的，那是属神的，我们也不敢乱用，因为那是属神的，不然有一天会被打屁股，想了解吗，因为那是神的，是弟兄姐妹奉献要为了修殿用的。我们建殿是这样，我们继续来，我们盼望能够很快就能够来建殿。最近我也跟同工讲一件事，我不晓得跟大家讲过没，心里面一个感动，好像我们找了这个地找了要建殿，这好像又有了好像又没了，常常这样情况发生。但是最近我一个感动，神是不是提醒我们下定决心，因为机会是给有预备的人，我们要先预备，一定要先预备，等于说我们要实际的行动，然后呢神就会工作了。像约书亚先踏进约旦河，河才为什么分开嘛，那代表什么呢，我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十月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个任线，真实的未建殿的任线，好，我们会把它放出来，然后呢每个礼拜我们看到多少奉献达到标准了，我们开始这么做，好，一个目标开始。 我们先有一个目标，然后再来第二个目标，叫建殿的奉献。我们一来一直来往前走，我相信神看到我们很真实的努力的去为神的殿殿呢，像这些人一样同心合有建殿团队，然后呢各个支派呢都可以拿出来为了要建殿，好，无论各样的财务金子或是银子都要奉献在神面前。好，这些人呢就可以做工作了哈。好，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建殿团队，全国上下都来爱神的殿，看到什么？所以第三个复兴什么呢？就是要看重神的殿，看重神的家，就是教会的意思。好，这一段呢是从第八到第十三节。好，接下来十四节我们要读咯，十四节哈，我们要读到第二十八了，比较长一点，是第三段。预备，请。
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番。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和工匠人的手里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瓦特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在犹大王面前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 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总不熄灭。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们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耶和华所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的居民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好，这是我们看到第三段，从十四节开始，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把它画起来，耶和华的律法书。你看到第三部曲修殿，好，修殿之后你看到吗？神又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就是找到神的律法书。神的律法书当然就是圣经咯，就是神的话。他们看见神的话非常的宝贝。弟兄姐妹，我们复兴呢一定是从寻求神开始。寻求神的时候，神会光照里面的偶像要拆，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不容有任何的这些罪孽在当中。好，得到洁净之后，第三部曲要开始看重神的殿。如果神的殿有被拆毁的，要修理，让神的殿呢能够荣耀。但是神的殿继续下去敬拜神了，很好。但是第四部曲就是要看重神的话。这边告诉我们，神就让他们看见神的话，找到圣经了，找到这个书。哦，这个书呢太宝贝了。他们呢就把这个书呢拿到这个王的面前，念给王来听。沙番呢就在王的面前读这本书。王听见律法书，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撕裂衣服。什么叫撕裂衣服？就是痛改前非嘛，里面很痛心嘛，里面有很难过嘛。原来我们国家是这样悖逆的， 我们国家这么遭殃，这么多的这些咒诅，是因为我们得罪神，惹神生气，而且惹神的愤怒，难怪是这样的情况。后来他一开始想，为什么国家是这样子，为什么我接续的时候我是烂摊子，原来呢，我老爸是得罪神的了，我老爸是背逆神的了，原来是这样子造成的。上一代的败坏会不会流到下一代去？会。后来感恩的是，由神的话成我们的解答，神的话让我们看见原来破口在这地方，原来恶者来入侵，亚述来入侵，都是因为我们背逆神啊。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你看来看去都知道，好像以色列百姓老是喜欢拜偶像，好了之后，然后呢就在神面前又忘记神了，然后开始满国都是偶像，偶像之后呢，然后这些所有的外邦国家就入侵，神就兴起环境，然后到这被掳，然后呢就受痛苦，在极其痛苦的时候就寻求神，然后悔改，然后悔改之后神就给什么恩典，然后呢又开始回到神给他祝福的道路，又昌盛起来，然后又拜偶像了。看到这个吗？好像历史一直在重演了，一个王又一个王，一个王这一路上看下来好的不多，神眼中好的王不多，大概都是败坏的。看到什么？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弟兄姐妹，请记得，因为亚当犯罪之后，在神眼中都是罪人，都是血气生的，都是情欲生的，都是人意生的，都是在罪恶当中生出来的，所以一生出来就是罪人，所以罪人生出来就会犯罪，自然的，不是犯罪之后才成为罪人，是一生出来在母腹中我就是有遗传的 DNA 叫罪在当中，讲到解吗？所以需要神的道来帮助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帮助我们重生得救，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继续行在神的光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些王呢都有一个悔改的过程，并且看见神的话，他的生命就长大起来，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所以一个人请记得受洗之后，请记得要开始来到圣殿敬拜神，修复圣殿，再来呢好好听道，神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道让我们灵里面长大成熟，更像耶稣。所以每天要报圣经啊，每天要读神的话，不要有空才听啊。神的话是可吃的，是属灵的灵奶，是我们的干粮，是我们属灵的面包，要大大的张口就大大充满你啊，要被神的大道大大的充满，被神的灵充满很好，但是要更好的被神的道所充满，两个都很好，但是不要只是偏食。有些人不喜欢读神的话，有些人只喜欢圣灵充满特会啊！我告诉你这个啊很有问题啊，你没有神的话很容易就被拐走了，听清楚吗？因为看很多的现象，要神的话来印证你所信的东西啊，你如果到都不晓得信什么，看到哇先知啊什么什么就到处跑了，恩高抢就 OK 了，很危险哦，很容易就在现象表面上的基督徒，你的祷告呢很有问题，你的生命也很有问题，神的话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吃的，阿们。好，你看到吗？再讲回来，你看到撒撕裂衣服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悔改，好，原来哦我们国家这么惨就是因为没有神的话了，偏离神的话了，所以撕裂衣服在神面前更加的求问神。好，然后呢他就找到第二十一节，没有照书上所记的是什么去行，因为查到拜因了啦，所以耶和华的烈怒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后来呢他找人去找了女先知哈，叫做户勒大，户勒大翻译出来蛮特别，叫做幼鼠啊，这个一种老鼠，也不晓得为什么翻译叫这个叫幼鼠哈。OK， 可能很特别的一种在沙番里面的老鼠啊。然后呢，他的这个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哈。好，这个讲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夫妻呢都是敬畏神的，一个是先知嘛，一个是掌管这些礼服的，都是敬畏神的。好，他们呢这次被神说被王找出来， 那寻求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我看到神的话嘛，对不对？那你跟神走得这么近，先知你会告诉我们你启示，从神里面启示到底怎么样。好，他就对他讲了，他说照着啊犹大王面前读的那个书上一切的咒诅降祸，这期的百姓呢都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相信他们可能读到什么生命记了，讲到28章，有没有讲到那个咒诅山，还有什么祝福的山？哦，原来我们就是没有遵守啊，难怪这么凄惨。神就告诉我们，他已经欢天抢地跟我们讲，你们要选择祝福，不要选择什么咒诅啊！有读过《生命记》就知道讲到这个吗？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山叫咒诅山吗？难怪一切都是咒诅啊，因为你没有看重遵守神的话。弟兄姐妹，你要认识神的话，你才知道什么叫咒诅，什么叫做祝福。那你 有得选择吗？是吗？这个就是神的话的重要性。好，他们读了才知道，哦，原来一切的咒诅祝福都从这个地方来。难怪我们拜偶像，十诫里面第一诫就是拜偶像呢会抵挡神的，会从父到子三四代咒诅就下来，他就清清楚楚。但是你看到26节有个字出现叫然而，看到什么？然而就是但的意思，很糟糕，非常悲惨的情况，但是就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百姓所说的话，你便什么心里敬服。好，把它画起来。听到神的话有两种反应，一个是呢不接受，一个是什么接受，一个呢听就归听，一个呢彻底的悔改，看到什么？所以一样的，每个礼拜我们在讲道，一样的道不同反应，一个是改变，一个是原来还是一样，一个是接受，一个是不接受，就拒绝了。神的话像双刃的剑，刺下去，剖开，看到吗？信跟不信就出现了。一样，今天早上听到一样，有人听，有人信，有人呢还是不信呢？感谢主，这个王哦，他听进去。他马上撕裂衣服，他觉得痛改前非，我们得罪神了，让神发怒了。他反有耳已经听进去了。好，他听进去的心里面怎么样？敬服。敬服是什么意思呢？翻译出来就是心里面变柔软的了，心里面变柔软，变温柔了。所以圣经8福当中，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心改变了，柔软了，不再刚硬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反应。为了祝福大家，我们听到神的话要马上的改变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柔软的心，不要硬着景象。好，你看到吗？在我面前自卑，撕裂什么衣服，然后向我哭泣，所以因此呢我就应允你，不要报仇了，没有对你发怒的意思。所以看到他心里面柔软了，他在神面前谦卑了，撕裂衣服了，向神什么痛痛的哭泣。难怪8福里面他有2个福气就临到了，可不承受地图啊？可以的，因为他温柔，他哀痛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这个是 key， 这是 key， 27节是一个 key。 愿神祝福大家，如果我们生命当中过去很糟糕很黑暗，今天听进去了，你们的家族是可以救的，我们家庭是有救的，只要照着回应神的方式，神的咒诅就挪去，神的愤怒就挪去，神的这些愤怒就完全离开，也不会倾倒在我们身上。好，28节说，我必使你平平安的归到什么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把平平安画起来，悔改之后真实的祝福才会下来。那个真实祝福是什么？平平安安。我们过去不是拜偶像要得平安吗？你看到吗？只要我们悔改归向主耶稣，平安就会临到了。 OK， 平安到哪时候啊？回天家为止吗？看到什么？一生都可以平安，因为你敬畏神，你对神是有感觉，回应神的话，回应神的律法，你愿意遵守。这个人真是爱神的，爱神的必蒙我父爱他，平平安安。 peace 是从哪面？遵守神的话。好，你看到吗？还接下来，我要降祸于这地上的居民，一切的灾祸你也不至于什么亲眼看见。代表什么呢？那些咒诅已经挪开了，本来该咒诅你的百姓这些都没有了。 所以你看到这神是怎么样的神？很简单，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洗净一切的不义嘛。啊，这些呢，就后面的平安、喜乐就会来到。所以你看到这些，都让我们提醒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真心的悔改，回到真理当中，遵行神的话，平安、喜乐、祝福、福气都会下来。好，接下来最后一段呢，我们要读29节到33。29预备，请来。王差遣
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了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
好，这边是最后一段，从29节。好，你看到一路上，你看到吗？为什么这个国家可以复兴？为什么他能够看见这个祝福会下来？弟兄姐妹，应用在我们国家，应用在我们的民族，或是应用在我们自己，都是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律。第一步就是要全心来寻求神，寻求神是关键的开始。寻求之后，请记得要洁净，要彻底的洁净，包括认罪悔改，然后包括清除偶像，包括靠主宝血遮盖洁净，生命就会洁净了，所以要付代价。第三步，不要忘记洁净之后要看重神的教会、神的殿，要常常的敬拜神，要参与在教会的侍奉，要爱神的家，或者说我们建殿的时候要为这个来奉献，以神的家为我们人生的中心，因为这是神的家。好，第四步呢，还要神的话，神的话很重要，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要走在咒诅的道路当中，要走在蒙福平安的道路当中。神的话何等宝贵，神的话不是神的话，而神话是神的话。你要记得，神的话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道成肉身也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要好好的抱你的圣经，读神的话，昼夜默想神的话，咒诅就会离开，你人生就开始走向蒙福的道路。 OK， 这是看见的。好，接下来有神的话，你自己很复兴的，不要忘记王更加一步，神要他做什么事。他说王差遣召聚犹大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把领袖全部召过来，而且王和犹大的众人，还有耶路撒冷的居民，还有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那地方去，耶路撒冷神的殿当中，去做什么？开复兴大会，全国上下，无论是领袖，谁都一起聚在一起，被召过来的就是教会。教会的意思就是因为被召聚在，因为主的名召在一起的那个就教会。这些人聚在一起干什么呢？王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做什么呢？你看王把殿所得的约书，就是圣经哦，念给什么？他们听。这个叫做布道，这个叫做传道，这个叫做传福音。自己得着神的话，不要给他看起来唱起来，要分享出去，这个叫做幸福小组，要布道，讲清楚吗？不要我自己平安，我自己平安的归到坟墓里面去，别人都死光光，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有没有布道啊？有。他们传道啊？有。他们传好消息啊？有。他把全国上下开一个布道大会，我亲自念给你们听神的话怎么说的。我们要看重神的话，并且跟神立约啊！哇，这个王好不好啊？太好了！你看他是个布道家，开幸福小组哦。虽然是这个是大组了，全部都来了，但是他有了神的话，他得到帮助， 他也把神的话传给全国上下，真是一个好的王。所以百姓就听完之后，你看到吗？王站在他的地位上画起来，他的地位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让全国都认识神，这是他被兴起的原因。再来，他在位置上让全国都知道神的道，他的位置是主要是这个，好不好？领袖们，你主要位置就是要帮助你成为一个传道的人。族长们，我们主要目的除了牧养之后，要把神的话传给更多人，对不信者要传出去，对家人、对 best 要传出去，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平安的道路，什么是永生的道路。不要见死不救，老是查经查经，一直在查查，我们都在查，不是吗？查出是为了什么？要把福音传出去啊！阿们。不要自私啊！有的很多人说，我自己平平安安就归到坟墓里面去，不要这样子做。查的目的就是为传，阿们。人家怎么信，就是因为有传嘛，才会信嘛。而为什么传，是因为有差派嘛。这是保罗讲的，请记得，爱查经的很好，我也喜欢查经，每天都抱着在查，但是我已经查很久了。可是我看到台湾的教会还是这种光景的，原理都是躲在里面查，没有对那些 best 讲，好不好？查的目的不是目的，查的目的是要带给更多人认识这本神的话。一定要焦点清楚，目标清楚。那你要讲，你当然要对神的话要查了，你要熟悉，不然你乱讲啊，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要认识嘛，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好好的查一节一节书，你看我们查了多少节书了？哇，查了几年了？快三年了哈、哦！你看，三年多了，你看哇，开不开心啊？很开心啊！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真的有神的话人，又看到异象人，他会不得了的，他不会只是找到而已。他真是行道的人，这是神让我们看见这个国家复兴的原因，在这地方啦。阿们，复兴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你看这个王太好了。好，接下来哦，你看第二三十一节，王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并且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这边告诉我们，他自己先跟神立约，并且遵守神的话，成为好的榜样。领袖们，我们就是效法这个，然后呢成就这书上所记的什么约，把成就画起来。原来呢很简单，传道，然后呢要使人家什么听到。成就神的话就是盼望我能够遵守实践神的话，就成就上帝的话语啊。这个是我们读经的目的了。好，所以行道比听道更为重要。好，三十二节，又使耶路撒冷和便雅悯人都服在这约，于是耶路撒冷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你看了吗？王遵守约，并且要成就神的话，百姓也立约，也要成就神的话。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叫做榜样，叫做好榜样。祝福是从榜样开始的，恩膏也是从榜样开始的，平安也是从榜样开始的。上游会流到下游，所以全国上下呢就开始不一样了。好，接下来三十三节就在讲他的一个结论喽。起来，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都尽除啊除掉喽，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什么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啊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列祖的神，永不离开。好，这边最后一个经文讲到两个事。第一个是什么？侍奉。第二个呢？跟随。侍奉跟跟随。好，这个呢就看到那结尾的地方。原来整个国家的复兴，你看到有几部曲。好，我们复习一下。第一步，寻求神，是不是要谦卑寻求神？第二步呢，要洁净，要除偶像。第三步呢，要看重神的家、神的殿，要修复。第四个呢，要遵守神的话语，看重圣经。第五步呢，要传扬神的话，然后呢要传福音，给好消息，让百姓也可以平平安安。然后第六个呢，要记得要一起跟神立约，要遵行神的话。好，再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来侍奉上帝。我们信主之后要侍奉主。好，再来最后一个呢，要跟从神到底，永不 离开。你看到吗？这个你看到复兴的一个八大步骤，看到吗？整章来讲了，讲什么？讲复兴的八大步骤。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哦，原来一个国家的复兴是有迹可循，一个民族的复兴是有路可循，我们个人的复兴也是可以的。所以你看到这整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复兴这两个字。阿们。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的34章感恩，帮助我们都走向复兴的道路，回到神原点创造我们的祝福，那个使命，那个福气，那个荣美，帮助我们都走向这条道路。好不好？我们站立起来好吗？我们一起先来为我们国家来祷告，我们方言来祷告。